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欢迎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长，很开心又在欢迎与家庭这个话题让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来看看这些在结婚之前要问彼此相互了解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就是些基本问题，透过这些基本问题呢，就可以来评估一下是否彼此还需要点时间再相处一下，还是说已经可以考虑结婚的事了。首先，你们认识多久了？相处多久了？是怎么个认识呢？你们在一起又都做些哪样？你的家人朋友咋个看待你们的关系？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又是哪样？你的家人在这个决定中参与了多少？你希望哪个时候结婚？你们必须办理些哪法律手续？当想到要和这个人结婚的时候，你想的最多呢是哪样的？如果前面的基本问题都回答呢了解呢差不多，那么接下来就是生理层次方面了。第一个就是彼此双方各都是信徒。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6节，光明不能和黑暗相交，因为彼此的价值观不同，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最后呢是彼此都是信徒。其二就是在你们信心里面是否都成长了，有哪些是证明彼此在关系当中都是一个成长的状态呢？还有彼此的性格如何？你认同圣经对你生活的权柄吗？你认同圣经的主要教义吗？假如不认同，那么如何来教导自己的娃娃呢？圣经对于丈夫应当如何带自己的妻子，妻子当如何带自己的丈夫，父母当如何带自己的娃娃，娃娃又当如何带自己的父母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导。在以弗所书5章21节，彼得前书3章1到7节，都有具体的指导。圣经是最高的法庭，夫妻双方都当顺服。彼此有个人的圣经是如何教导婚姻的呢？你各位这个决定来祷告过呢？又将去哪个教会？预计将在当地的教会中参与哪样服事呢？观察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可能是隐藏的，所以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暗地里面观察这个人的行为跟习惯。奉献的时候他哪的么个撒回了，他就可爱自己买了一罐可乐。大家都买得起在一个火灾中失去家庭的家庭在募捐，然而他发遍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最后只拿了一件旧的衣服过来。教会需要人手帮忙预备晚会，但是他在大家而所有事情都做完了才出现。请问如果你正考虑和他结婚，你会咋个想呢？接下来就是积极态度的问题了。这个人是否凡事都爱批评？这个人的态度就像是晴天，还是像是暴风雨呢？有的人总是生别个的气，天天都可批评俺姐， 甘蔗中让结婚，就会爱批评性的这种情绪带到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取悦一个爱批评的人，家庭也因此导致很多的痛苦。一个爱批评他人的人也会批评你，他感染三气就会感你三气。跟一个批评主义者生活在一起，就像生活在暗室里面一样。善希望配偶之间可以彼此的鼓励。第二呢，就是这个人可是个开心的人。请你相信，你无法令任何人，包括你的配偶开心。开心是一种选择，千万不要以为结了婚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人是抗拒改变的，找一个已经是你喜欢的人吧，一个能够鼓励你、启发你、聆听你、对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吧。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只耳朵一扎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然，欢迎你收听爱在人间。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请来了扎弟兄，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见证。
好，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坐在这个演播室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的一点点经历。说到神的恩典实在太多啊，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所以从小就一直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教育方式，所以我很感谢主。但是神呢，他不让我就是从父母得到这个一个遗传，要让我自己真正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存在。所以我从小我经常生病啊，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经常生病。但是我清楚记得呢，就是父母会请弟兄姊妹到我家里面为我祷告唱诗。从那一次之后，我的身体几乎都康复了，不会生病了。所以清楚记得，就是记忆犹新啊，多少年过去了，虽然那个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感觉到神的恩典真是太奇妙，但是我们要一件一件的去诉说呢，我们就说不完。因为我们晓得啊，神他是恩待所有的人啊，神的恩典太多，但是我们神最大的恩典应该就是他拣选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认识他给我们新生命，就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也感谢主，他爱我，他不要抛弃我，从这个千千万万人当中把我分别出来，作为他那个服侍他的仆人。虽然我不配啊，但是神他爱我，他愿意选择我成为他的仆人，我非常的高兴。那神让我成为个服侍他的人，今天我已经走在一个服侍的道路上。虽然这条服侍神的道路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啊。我作为一个已经读神学毕业回来，在乡村在山区服侍的人，很多非基督徒对我们都不理解，他们 前在路上碰到我，他们就会问我，哦，你可找着工作了，你在哪里工作？但是我跟他们说，我的工作啊，凡有教会有教堂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工作，不单单是限制在哪里。他们就问我，每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我说，哎，我们传道人是奉献呢，我们是奉献做的，弟兄姊妹乐意了，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给我们就给，不给我们不会去抢救去要，因为我们说了一句话嘛，施比受更为有福嘛，我们希望我们能给别人，我们不是希望给别人要个。所以我反正跟他们讲，他们觉得很不理解，说啊，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哎，好像就把这个前半生是浪费掉了，应该是个找工作啊，找个好的工作，然后回到山区来吃苦，钱也没得，啊，就要跑来跑去呢。所以很多人觉得啊，太不值得了。你在这山区上啊，你就在教堂里面讲道，有哪意思啊？你应该是去城里面啊，找一份好的工作，这样比较好。所以很多非基督徒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服侍是非常的不理解。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晓得我们做的是哪样，我们晓得我们服侍的不是服侍人，我们是服侍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甘心乐意。我们既然走了这条道路，我们就不后悔，我们就要坚持走到底。因为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才会犯这个问。但是我们认识主的人，不管多艰苦，我们就不图今生的这些名誉啊、地位啊，我们为的是将来以后呢，永远无比的荣耀是为我们存留的。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一切，不是为我们自己做，乃是为神而做。所以别人不理解也情有可原，但是我们晓得教会弟兄姊妹他们会理解我们，会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服侍当中啊，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啊，比如最基本的就是生活问题吧啊。虽然觉得我们在山区啊，经济也比较困难，其他方面有些时候你要针对那些老年信徒、中年的、青年的信徒，你要跟他们讲道，哇，觉得很困难。你要从哪一方面分享呢？你要针对老人啊，那些年轻人呢，好像是有被冷落的了。你要针对青年呢，那些老年人好像也听不懂。所以在好些方面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全方位的准备了嘛啊。所以我们必须凡圣经上说呢，要按时分量，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再跟他们分享教导他们。因为在我们教会啊，我作为一个就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啊，我才是20多岁，要跟一些40、50、60岁的那些老教牧在一起，可能很多方面思想观念都不同，他们都为了信仰，他们都不否认耶稣，他们坚持住他们的信仰。
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他是天降甘霖，浇灌着大地，他是地发五谷，赏赐人粮食，无论何种境况，单单信靠他。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每一天给你的身心一个拥抱，拥抱了解自己多一些，每天健康快乐多一点，从神的话语中取得力量和智慧，学习饮食养生小知识。话说
圣经与养生，
圣经与养生缺顾虑。上一回呢，我们讲到生命之本就是水。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哪样食物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样的美物，供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运转呢？今天我们要说缺顾虑。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名词比较陌生。缺是缺补的缺，顾呢就是谷子的谷，稻谷的谷。缺谷类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粗粮谷物。有圣经可以晓得，每年大麦收成呢是在早春，也就是逾越节。当然这个记载呢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晓得在气候不同的地方，这个插出收割的季节也不同。那么在圣经中，以色列人呢是在早春时候收割大麦，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小麦的收割呢，则是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大概也就是五旬节。所以啊，这些缺谷类，这些粗粮谷物麦子，是我们的属灵的祖先以色列人他们食谱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根本晓不得他们每天的食谱对自己的健康究竟有哪好处。那么通过今天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可是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些缺谷类为哪样有益于健康呢？确实现在是有很多的健康和养生相关的研究表明，关于这些缺谷类当中有益的成分实在是很多呢。主要是可以归结在三种重要的成分。第一就是膳食纤维素。第二种呢就是维生素 E。第三就是维生素 B 群，也就是我们说的 B 族。首先来说说这个膳食纤维。因为这些纤维呢在进入结肠的时候啊会吸收多余的水分，所以啊就有助于防止便秘，并且有助于防止更多的疾病，比如盲肠炎啦、痔疮啦、静脉瘤啊、心脏病、糖尿病、肥胖、大肠癌、胆结石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这个膳食纤维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所谓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分不同种类呢。大到水果或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缺谷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是不一样的。这个缺谷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呢是可以帮助加速食物的推进速度，有助于吸收食物中那些营养素，而防止身体吸收毒素。那么哪些食物有我刚刚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呢？例如糙米，还有没经过加工的燕麦、大麦、小麦，还有苞谷、 也就是我们平时茶节呢这些呢早料。除了纤维素以外呢，全谷类当中啊丰富的维生素 E 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所谓的抗氧化，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防止细胞老化，能够防止毒素和污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也防止老年失智，也就是老年痴呆，可能也有好处呢。再说到第三样，这个全谷类所富含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族，被科学家们称为不可思议的维生素，因为维生素 B 族呢是免疫系统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啊，维生素 B 族对于我们大脑的功能、血液里面红细胞的形成以及体内蛋白质的化学反应都有的核心的作用。可以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是全身正常运作必不可缺的存在。
亚三小知识，
在每一个季节都应该充分的摄取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强抵抗力。那么在商店购买食物之前呢，你可以仔细的来阅读商标贴纸，然后来选择富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尽量呢选择每一单位分量含有膳食纤维4克以上的食品。如果说吃面包的话，尽量要选择那种不加糖的全麦面包。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居住在一些农村，自己家有种苞谷、小麦等等的这些，那么就非常好了。你可以使用自己家呢未经加工的这些粗粮，不要觉得粗粮不好，粗粮才是最健康的一种食品。之前啊，我们讲到全谷类，这个名词虽然陌生，但是实际上也就是指那些没经过非常精细加工的粗粮。这些粗粮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说到这里呢，就想到一件好像很讽刺的事情。现在的城市里面啊，想要买到这种未经加工的全谷类食品，反而比较困难。市面上见到呢很多都是这些精加工的谷物类产品，但是这些精加工的呢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并不是很好。现代各种精致加工带来了质地更加细腻的面粉，但是这些谷物中真正的精华就流失的了。现在我们大部分吃的面包呢都是含有更多热量而少了原本的营养物质。这里又说到原本这个词，神所设计的原本是好呢，但是人类呢总是太自以为聪明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啊，为社会带来了似乎是更加丰富多彩精致的这些产品，也迎合现在的人需求，就是看起来好看了，味道闻起来香哦。那么不管是商业市场的导向，还是人的心理层面啊，好像呢都是为追求那些看起来更高级更精致的东西。人们的需求总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些要神性色香味却不具备。但是呢，满足了这些的欲望，却忘记了生命最根本的需要是哪样。对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在这个膨胀的世界里面啊，人们就忘记了灵魂本源的需求。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色彩斑斓就充斥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啊，吸引我们的眼球，调动我们的欲望，使我们呢不断追逐这个世界上的物质、金钱，用这些珠光宝气呢来点缀自己，甚至呢用精巧的手术刀 来教给我们的灭盘。现在真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好像大家呢都在追求一种所谓的看起来的精致，但是实际上背后的生命啊已经七零八落了。这些精致的东西永无止境呢向我们涌过来，人类不断的创造所谓的奇迹，加工再加工，升级再升级。手机内存越来越大，我们的心灵啊内存却是长得越来越干了。根据《生命记》8:7-8的记载说，在迦南美地，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丰富的天然全谷物。所以啊，其实“全谷物”这个词语原本在圣经原文的意思是生命的粮。说到这点啊，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大概就会联想到耶稣就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在基督徒常要背诵的主祷文中就说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这一句话也是在祈求耶稣每天都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才是生命的粮。神传真的话语也才能作为我们生命的养分。约翰福音6:51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的。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愿你有健壮的身体和心神的灵命，健康快乐每一天。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Thank you.